们平安，先跟各位说圣诞快乐。今天很赶，因为我讲完道马上要赶到Pittsburgh 那里有一个学生冬令福音营，那我们会给一个讲座，所以时间会很赶。我讲完道呢就必须赶过去，所以请大家不要觉得奇怪怎么和长老讲完道不见了。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在这圣诞的佳节，我们心里满了感恩，我满了喜乐，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因着耶稣我们得到了平安，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得到你的大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是最大的礼物。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在这圣诞的节期，我们也能够把你的爱，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主啊，这是大喜的信息，我们谢谢主，我们不会留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愿意把它传扬，但愿万国万邦都尊你为大，愿你名被高举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请你赐福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诞节快到了，像美国人的话，很多的家庭都忙着买礼物，我不知道你们有买礼物哈，大家买礼送礼等等。那其实圣诞节的由来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这个最大的礼物就是他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啊，耶稣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世主弥赛亚，而这是上帝救赎奇妙的计划。从神应许亚当跟夏娃，让他们生出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那个弥赛亚救世主。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大概有4000多年的时间啊。那在这4000多年所记载下来的家谱，像路加跟马太把那个家谱记载下来，在主耶稣的家谱的里面有5位的女性，有5位的女人，那女人在当时都是很弱势的。那我记得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给学生挑战，给那些男生，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能够找出大卫王的妈妈究竟是谁的话呢，我就送他一套西装。哎呀，那些学生赶快把圣经拿出来换来换去，就是找不到妈大卫的妈妈到底是谁。弟兄姊妹，你知道大卫的妈妈是谁吗？好，回去做作业，下次如果有人提出来就跟那个老师要一套西装。但是很清楚的，在犹太人的家谱的里面都是记载男子的，几乎没有女生的。可是很奇妙的是，神把这位女性5位女性列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家谱的里面，而且这5个女人在世人的眼光看来的话，都是怎么说呢，不太体面的，甚至觉得可羞耻的。那这样的女人怎么可以跟登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个家谱里面呢？这些有一点可羞耻的女性实在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很奇妙的是，圣灵却拣选了，却把这5位女性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可见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真的，神看人不是人看人。而且也讲出神对生命的重视哈，那在一个人的生命的宝贵跟他的出生跟他的家境背景都没什么关系的，每一个生命在神面前都是有价值而宝贵的啊！这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今天我想就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讲一些故事，就看一看这位5位女性的故事。那好不好，我们第一个来看哈，第一个看哪一位，他玛。那么他玛是一个被遗忘的寡妇，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各位有圣经，从你前面的圣经拿一下，可以一起来读这个创世纪，我们从38章6到第10节，我们一起读啊，到十一节好了。好，是不换到了38章6到第11节好了。好，我们一起读。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厄兰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 而男知道身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而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最后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好，这就是个背景，可以请那个再看一下哈。我找到一个圣经的图画哈，这是一部分，这是他玛的一个油画哈。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位妇人哈，犹大为他的长子而娶了媳妇，他媳妇名字叫他玛。可是这个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那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所以犹大就对他的第二个儿子儿男说，你是弟弟，你要尽弟弟的本分，为哥哥生子立后，你应该跟这个他玛要同房。可是他同房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便移在地，因为他知道生的小孩子不归给自己。那从这个动词来看，他移经在地上这个事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屡次这么做，所以他在神眼中看为恶，神也就叫他死了。结果呢，这个犹大心里就想，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最后一个儿子叫做示拉，他怕他也死了，所以他就说，告诉他玛说，你回去你父亲家里，你在那里守寡，那么等到示拉来长大。那后来示拉长大以后，他玛看奇怪，他已经长大竟然还没有娶他呢。然后他又听说他的公公要到亭拿去剪羊毛，那时候犹大的太太也刚过世，他得了安慰。那他知道他去亭拿那个地方剪羊毛通常是一个庆祝，那会经过亭拿的路上，所以他就脱去他寡妇的衣服，他就用帕子蒙着脸遮盖自己的身体，他就在那个伊拿印的城门口，就在那里等着那个公公犹大过去。那犹大过去看他，他玛就以为他是什么，他是个妓女，就要跟他同寝。那同寝之前呢，他就当然要向他要工价，他自己没有东西，没有带东西怎么办？他说你给我一个当头。他给他什么当头呢？给他的印，给他的腰带，给他杖啊，这些都是代表他的权柄，那印很重要的。那到时候就凭着这东西呢，他也许后来就找一只羊羔跟他换回去了。那就同寝，同寝以后就不见了，就藏起来。后来他要把那个羊送去的时候，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妓女的。他说算了，就让他 keep， 就让他保守这些当头好了，免得他来羞辱我哈。过了三个月以后啊，这个他玛开始就声音就出来，她怀孕了。那就有孩子，人家就打小报告给这犹大，说你那个媳妇啊行淫了，而且现在又怀孕了。就犹大听到就非常的生气，他说把他拉出来，把他烧了。哦，你看好可怕。结果这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他就说等等，他说你把这东西啊拿去给犹大，让他认一认，这个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孕。你看看，让他认一认这个印、这个袋子、这个账到底是谁的。哇，犹大一看是他自己的，他就说他比我有义啊，因为我没有把他给我的儿子死了啊。这就是整个的故事啊。他比我有义，为什么说他比我有义呢？其实他就是为了要为他的丈夫死去的丈夫要生一个儿子，把这个名能够传下去。但是他等了半天，这犹大根本故意把他忘记了，他是个被遗忘的寡妇，但他心里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一个，因为犹太人尤其是犹太的女子都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生下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弥赛亚，人的救世主。他盼望把这个名字能够盼望能够生下这样一个后裔的，每个犹太女子都有这样的盼望。那这个他玛呢，他当然有个心愿，愿意为他的死去的丈夫生个儿子立后，这是他一生他的愿望，就是这一个。可是呢，竟然被遗忘掉，所以他就想了这个办法。你想这个办法成功率有多少啊？装成一个妓女， 然后要等到她的公公跟她同寝，而且同寝还要怀孕。哎呀，这个几率我一看真的是不大，对不对？这成功希望不太大，但是她的计策竟然成功了，我觉得这事实在是出于上帝，真的是太妙的事情了。啊，果然因着她有这个心愿，她真是希望与基督有份，就因为她这个心愿呢，那神成全她，她就跟谁，跟这个，我们看一看，再听一下哈。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跟谢拉，后来法勒斯当然是大卫的先祖哈。那你看，犹大是公公，他玛是媳妇，一个公公跟媳妇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性关系生下来的法勒斯，神让他成为大卫的先祖，也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可见的神对一个生命的重视，不在乎他在什么样情况生下来的，你的出生的背景可以非常的卑贱不正常，但是上帝看重每一个生命，神拣选了他嘛，把他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贝的，上帝看重你，上帝看重我，不管我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父母亲，神看重你，神愿意拣选你。弟兄姐妹，他玛的过程，他真是一个无助的寡妇，完全没有办法。以前的妇人都是必须依靠丈夫的，对不对？很不幸，他两个丈夫都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就死了。他真是没有盼望，他的盼望就是看公公怎么安排，公公又把他忘掉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无助的人？你觉得你的命运好像操纵在别人手里一面，而且你好像把你忘掉了。但弟兄姐妹，只要你有了心，为着耶稣，为着基督，为着神的国度，上帝不会忘记你，上帝会拣选你，上帝会使用你的。这是第一个人物让我们看见。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位，我们一起读耶稣雅记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读哈。当下嫩的儿子耶稣雅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如耶利哥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这是拉合的故事哈。这里记载说，以色列他们进迦南地呢，派了两个探子，那进耶利哥里面去窥探那个地方，来到一个妓女的家里，她的名字叫做什么？拉合。那有解经家哈，有一些读经的人，或者是有一些基督徒，那解得很难堪，什么拉合是耶稣的先祖哈，那他是个妓女，实在是不好看，那解得很难堪了。那就解释说，拉合其实他不是妓女啊，他是那个旅店的女老板，他是看守店的。但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的讲，那是个妓女，拉合的确是一个妓女。在以前的那旅馆那里面，不像今天有的旅馆还不是很干净的哦。那以前旅馆的话，那罗马时代是这样，你付了钱哈，你付了钱不止房间，你还包括那个女人在里面，可以跟女人睡觉。那两个探子到了耶利哥，也没有人，根本是到敌国去，谁会接待他？没有地方，只好去住酒店呐、啊，那就到了拉合家里面去了。那个时候住进去，有人就告诉耶利哥王说，有今晚上以色列有两个探子来了，所以那个耶利哥王就派人去告诉拉合说，那个来到你这里的人，进入你家人要交出来， 因为他们是什么来窥探这个地方的。结果拉合就撒了一个谎，就说那些人从哪里我不知道，哪里我不知道哈，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可他们已经走了，他们走了，而且在天黑的时候，城门快关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你们现在赶快去追，一定追得上。结果啊，他就把他们藏在房顶上的翠阶的里面藏了。你知道这样做的话真的是冒生命的危险的，你被查出来的话就是叛国罪，处死的，对不对？可是拉合对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有信心，他听说神耶和华神怎么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那可以过红海，而且像如行干地一样，而且除灭了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噩、他说这样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他相信了这是他的神，所以他就和和平平的来接待这两个探子，他就没有跟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但是他就是向这两个探子说，我既然是这样恩待你们这是拉合讲的话，我们一起读哈。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户家，并且给我一个实在的凭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我既然这样恩待你们，你们也恩待我，不只是恩待我救我的命，而且要救我全家，我的户家，我的兄弟姐妹，你要保守他们性命不死啊！这是拉合的信心，也是拉合的爱心。他知道在耶利哥乃是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等待灭亡的。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一样的情况，整个世界是在神的定罪要审判之下，主耶稣再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怎么样能够躲避这个灭亡呢？为来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的福音，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我们就可以得救。但我们有没有像拉合这样的爱心，不止我得救，我的家人也要得救，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户家，我们的弟兄姐妹和他们所有的来向神祈求，求神来拯救他们，让他们不至于灭亡。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呢？神拣选一个敌国的妓女，我们很难想象啊。那上帝爱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相信他，他会接纳你，即使过去非常不名誉，甚至发生许多性关系，上帝愿意饶恕，愿意接近，愿意拯救。神拣选了拉合，你看在马太福音说，沙门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波阿斯是大卫的谁？祖父是吧？曾祖父哈。沙门很可能是里面的两个探子里面的一个。那你看拉合本来是个妓女，那现在她归了沙门，不再做别人的女人，她单单的属于沙门，而且生下了波阿斯，她整个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不止她蒙了拯救，她全家都蒙了拯救，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位哈，我们很快的走过。那第三位是路德，路德是个摩押的女子啊。那这个人呢，她嫁给犹太人的伯利恒以法他的一个人叫做马伦啊。结婚十年没有孩子，丈夫就死了。那很不幸的就是她的婆婆拿尔米跟她的嫂嫂叫什么名字？厄巴。他们的丈夫都死了，以前的妇人要生活都是要靠先生的，那他们的丈夫通通死了，一家三口剩下三个寡妇，怎么活下去？非常的困难。就在那个时候，拿阿米听到说神恩待他的百姓，神看顾以色列人给他们粮食，所以他就想回从这个摩押地就回到以色列地去了。回去之前呢，他就劝这两个而父让他们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就像你恩待我已经死的人跟恩待我一样，愿耶和华呢让你们在新的夫家里面得平安，就劝他们回去，就跟他们亲嘴。这两个儿父就 非常舍不得，放声而哭说 No No No， 不不不，我们一定要跟你回去你的本国。那拿俄米心里非常的作难，很难过，他为这跟他回去有什么前途呢？他说你们怎么可能等我再生一个孩子做你们的丈夫呢？不可能的事情，你们还是回去吧。啊，就劝他们，厄巴就跟他亲嘴流泪就回去了。只是路德非常舍不得，非常舍不得他的婆婆拿俄米。那以下就是这段的对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好不好一起读路德记第一章15节到18节，这是他们两个的对话，好，我们一起读，翻一下。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野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哇，亲爱弟兄姐妹，你从哪里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婆婆跟媳妇这样相爱的例子？通常婆媳都有很大的问题，不是吗？好，可是这里这样相爱，她不愿意离开他，她舍不得拿俄米。我相信拿俄米在他面前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虽然他们经过人生经过许多的苦难，许多的不幸，许多的打击，但是他对着耶和华神是这样的信赖，坚持的信仰。虽然他觉得好像上帝让他这样管教他，让他受这许多的苦，满满的去却空空的回来，什么也没有，丈夫也死了，儿子两个儿子都死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对上帝的信仰，而且他对这两个媳妇是满了爱心。你看他要离开的时候还给他们这样的祝福，真的满了爱，满了祝福。我相信这个见证呢，心生的吸引了路德的心，这样的上帝我也要信。于是拿俄米的神就变成了路德的神。你看他的对话的里面，他认定了主，你的国号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已经以耶和华为他自己的神。虽然摩押的出身是非常卑贱的哈。好了，那他们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去了。刚好他们怎么过活呢？只好靠拾取麦穗。刚好圣经他恰巧就到了他丈夫以利米勒的一个亲属，很接近的亲属，叫做什么名字？伯阿斯，就是刚刚讲那位伯阿斯啊，大财主啊，就在他田里拾取麦穗。而伯阿斯呢，就看到这个人家说啊，那个是个摩押女子啊，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什么外籍的媳妇了，那是外国人的。那通常的话，尤其摩押又是被以色列人所憎恶的哈，摩押人过了时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的，你知道，因为以前有一些过节哈，他们陷害而且找人来咒诅他们，所以在生命记里面记载这样啊，这是摩押女子。可是呢，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却在波阿斯眼前来蒙恩典。你看波阿斯他自己的妈妈，刚刚我们读了是谁，也是个外邦女子哦，所以他对这个外邦人他真的是有这种爱。弟兄姊妹，神对寄居的人，对弱势人是满了爱心的。我们如果体会神的心，我们会恩待这些人，恩待弱势的族群。结果路德就靠着拾取麦穗来奉养拿俄米，而且波阿斯对路德说，你不要到别的田间里面去，你就在我在这里，在我的田里面你可以尽量的拾取麦穗，而且吩咐他的仆人抽出一些来故意丢给他。为什么叫他不要去别的地方呢？他到别的地方很可能受欺负，这个外邦人谁会让他来拾取麦穗，可能被歧视。但是波阿斯恩待他，拿俄米就劝他，你要听波阿斯的话，你就在他的田里面，你 别的田你都不要去，你就光在波阿斯的田间来拾取麦穗。路德是非常顺从的女子，听了她的话，然后拿阿米又跟她讲，她波阿斯是一个至今的亲属，她说我岂不应该帮你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吗？他就教导他怎么样去向波阿斯来提亲啊。那这个故事就通通记载在路德记里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讲。那么波阿斯就向他指着耶和华来启示说，一定要尽他这个本分，要娶他做妻子啊。啊，这个故事当然我想都是相当的熟悉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其实你看路德的出身很不好的，她是摩押的女子。你知道摩押是怎么出来的？摩押这个民族怎么出来呢？是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生下来的。在接下来这些摩押人，特别在申命记还不让他们进入耶和华的会里面，是跟神被隔绝的。他们子孙十代都不能进，就是过了十个 generation， 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的。但是奇妙的事情，神却拣选摩押女子路德，让她能够跟波阿斯联合。生下谁？厄贝德。厄贝德是大卫的公公了哈，就是他的祖父了哈。那这件事情是相当的奇妙。说弟兄姐妹，我们只要跟随主，专心的跟随主，回到神的面前，即使我们处境多艰难，要跟随圣灵，在神的家中，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弟兄姐妹。要跟神的子民一起过生活，神会恩待你，神要帮你找一个安身的地方，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来享福，上帝要眷顾你啊！不管我们过去的背景怎么样卑贱啊，怎么艰难痛苦，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拿俄米被击打以后，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的信仰感动了他的媳妇路德。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见证能够显出有力量呢？是我们很顺利被神祝福的时候吗？不是，常常是我们甚至是跌倒被神管教受苦的时候，我们仍然爱我们的主，回到神的家中啊。这是这一个路德记让我们看见的，好好跟随，好好侍奉，神一定恩待你。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女性拔示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我们一起读哈。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接近，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啊。当然这个故事比较长，我是截录这一段。这个很可惜，就是大卫王这样合神心意的人，那他的历史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污点。那圣经真是圣经，假使是外人的历史书的话，不会把一个君王的污点这样铺露给大家来看的，对不对啊？这个八卦新闻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你看圣经非常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解经书，那过去可能也有人这样的想法，就怪这个拔示巴，哎，真的怪他，怎么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里洗澡啊？你暴露你这些裸体的美丽的身材，你要洗澡应该躲在房间里面洗，怎么会到啊？怎么在外面让人家看得见呢？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不了解当时那些房屋建筑哈，跟那时候皇宫的地形我们不太了解。那时候那个四个房间，那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有自来水水龙头，你有浴室可以洗澡的。 洗澡都是在庭院里面的。他那时候什么时候洗澡呢？是日落的时候。其实他是根据这个摩西律法，我们刚刚讲他的经期刚接近，他是在那里接近他的污秽的，完全照着那个摩西律法在接近的。可是为什么被偷看到呢？那个皇宫的建筑是比较高的，你去读圣经很注意，乌利亚后来要回到他劝他回去的时候，他是要往下走的，所以他高的地方是可以看得到。那到今天，到今天为止，听说在中东的地方啊，有这样一个道德律或者道德的法典，你不能从你自己家里面尤其是高的地方偷看别人的庭院，因为庭院那个时间就是我时间人家洗澡的时候，你不应该去看的，你不应该去偷看的，那是大卫自己去偷看，他不是说这个拔示巴故意就在那里显现给人看了。我想每个妇人是这样的，那很不幸那一天被这个大卫偷看到了。那么有人就还怪他说，那你拔示巴你为什么不劝，你不劝一劝大卫呢？大卫是听劝的啊，你不听劝，你不劝他就跟他同房。你怎么知道他没劝他呢？大卫知道不知道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呢？知道了，明明知道。你说他如果劝他说我是 有夫之妇，我的先生是乌利亚什么的，他会听你的劝吗？他不，而且乌利亚这个人是大卫的30勇士之一哦，你注意乌利亚。那这个拔示巴的爸爸是谁呢？以莲，以莲也是30勇士之一哦。那以莲是谁的儿子呢？是大卫一个参谋的儿子，亚西多夫，非常有名的，他神机妙算的人，很可怕，断事如神。那大卫是不是不知道这些人呢？他当然知道了，所以你看他夺了亲密战友的妻子，夺了人家爸爸的女儿，祖父的女儿，他把他叫他进来。有人怪说拔示巴，你那时候在王的内室，你应该大叫啊，你应该反抗啊，有没有用啊？你想想看，他就在王的内室声音 大叫，有谁敢进去啊？敢进去救他？没有，不能怪拔示巴的。那么有人说，那一定是拔示巴那时候太寂寞，你看先生都不在了，所以产生了婚外情。哎呀，太多，我觉得很多我们很容易去定人家的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定拔示巴有罪的，去注意。那个例子实在是可以成立的。你看大卫差人去接他来，差人去把他接来，然后呢，他来他就与他同房。这一个系列的动词呢，都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凭着国王的权威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他完全没顾到拔示巴的感觉，没有。这个 case 这个案件是可以成立的，是个高压的强奸案件，成立的。不管拔示巴有没有同意，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读书必须要公平，今天有点像帮他平反一下，大家你自己去读。那么你看 你注意看，他发生这种事情以后，圣经怎么讲？大卫与他同房，他就怎么回家去了。你看他没有逗留在皇宫的里面，哪有跟大卫谈情说爱，没有，他回自己的家里面去，这是拔示巴自己可以做的决定。他为什么要回去呢？他仍然要做乌利亚的妻子。假使后来没有事情发生，如果不是因为他怀了孕，这种事情可能就停在这里了，谁也不知道，就关起来了。那很不幸的，他又怀了孕，怎么办呢？他打发人去告诉大卫，他打发人去告诉大卫，是不是说跟大卫是暗地商量说，哎呀，这样我们怎么办呢？不是，你看前面大卫差人去找把他接过来强势的，完全不管他的，一个大王召见你，你敢不去吗？那是一个强势的作为。现在拔示巴打发人去见大卫，也是强势的，他要告诉他说，大卫，你看你做的事，这是你做的事情的结果，你要负这个责任。 这没想到，真没想到，没想到大卫什么？他为了要救自己，以前行的奸淫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摩西律法是可以把他打死的。他为了掩盖这个事情，想出了很毒的计策。本来叫乌利亚回来跟他妻子通房，乌利亚是一个忠心的战士，他不肯在别的战士在疆场上努力的时候，他怎么可以回去享受跟太太的通房呢？他坚持就不要回去。大卫没有办法，只好写一封信，就叫元帅约押想个办法让他丧命。计策又得逞了，结果乌利亚果然丧命疆场。你看拔示巴听见他的先生乌利亚死掉以后，他什么反应啊？他什么反应？他就哀哭，为他哀哭。这个哀哭啊，不是普通的哭哦。你根据原文的话是撕裂心肠、伤心欲绝那种痛哭、大声哭。为什么？他爱他的先生啊，他是乌利亚的妻。可是大卫听到这件事以后，哎，等他哀哭日子一过，又差人把他接到宫里面去了。这个接这个动词是收割一样，再一次他有没有跟拔示巴商量呢？没有，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不能让拔示巴在外面生小孩，到时候这种东窗事发，一定要把他接进去了。你看他又一次，结果呢，拔示巴就怎么样，做了他的妻子，把那个孩子生下来。那圣经讲说耶和华对这件事情甚不喜悦，神恨恶这些犯罪的事情，结果就击打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死了。后来大卫就安慰拔示巴，又跟他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的话，上帝耶和华就喜爱他，他就叫拿单给他起名叫耶利底亚，因为耶和华喜爱他啊。就是后来我们说起，你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我们看这件事情实在是相当不幸的一件事情啊！那拔示巴是一个受害者，他是非常的无奈也无助。他的错在哪里？太漂亮了，太美丽了。这样的人他，你看看他进去等于是被强暴的哦，然后又丧了孩子，又丧了丈夫，多凄惨。那被人强霸占做他的妻子，哇！那在这样情况底下，神还是眷顾他，神爱他所生的儿子所罗门，让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上帝要恩待他的，上帝把他的名字列在家谱的里面，神不以他为耻，把他列在那里，是一种尊荣，还称他什么乌利亚妻，因为拔示巴一直是认为他就是乌利亚的妻。别人可以霸占你、侵占你、害你，但是他不能摸到你自己的尊严，你仍然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守住你的身份。上帝知道，你看拔示巴必须要来饶恕大卫，而且等于是各位爱他的仇敌，做他的妻子，为他生小孩。你看这也是个伟大的女性，虽然很多很多的毁谤啊讲她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她的情形哈。所以不管你的遭遇怎么样哈，好好活下去，上帝知道，别人不能碰你的尊严，好好的活下去，为主而活，你是以基督有份的，有份于基督的荣耀。你看她真是爱她的仇敌，不是吗？饶恕她的仇敌。好，我们来 看最后一位啊，玛利亚。我们请一起读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3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下面，我们一起读。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个是一个宇宙之间伟大的神迹啊，真是一个神迹啊。今天人可以用 clone 的办法，你不需要经过受精的，你可以 clone 出来一个。哎，你 clone 出来女的还是女的？我们的神实在是伟大哈。那今天当然很多人就说，哦，因为 clone 都可以生出来，不需要经过这个交配就可以出来，所以这个哎，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神迹哈，同理怀孕生子。其实神是非常的伟大，他既然可以创造亚当跟夏娃，他难道不能让这个玛利亚怎么样同生啊，同理怀孕吗？当然可以。啊，这也是道成肉身一个伟大的奥秘哈，我们这不了解，但神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可是主耶稣的降生呢，当他们把他带到圣殿奉献给神的时候，第八天行割礼，他就见到这个先知，里面有一位叫做西缅，非常敬虔的哈，他就给他说了一些话，他说这个孩子贝利是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人兴起，他说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做毁谤的画饼，然后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显出来，他说你自己的心也被刀刺透。主耶稣的降生变成一个画饼，那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娶过来的时候，他就从圣灵怀了孕了。那么约瑟听到这件事情，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他想说安然把他休掉，真好，他想把他休掉。那即使我们从历史学家所记载来看，当时在犹太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叫九西法斯，有没有？约瑟夫，他里头他的圣经里，哎，不是他所写的历史书里面呢，写到耶稣基督的事迹，他提到了玛利亚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呢？说玛利亚跟约瑟订婚还没有迎娶的时候，就跟一个罗马的兵丁发生了关系，生下一个小孩，就是耶稣。哇，你看是不是毁谤的画饼了？那连约瑟呢都想把它休掉了。可是你看玛利亚她蒙拣选，因为她有一颗心，她愿意顺从父神的旨意，她说是你们要称我为万代有福的，他要成为这个弥赛亚的母亲。到今天你去 Google search 的话，你可以搞 Mother of God， 他是个非常有福气的。我刚刚讲所有敬虔犹太的女子都希望自己能够生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弥赛亚救世主。等了多少年，终于神拣选的玛利亚这个敬虔的女子，可她愿意做救主的妈妈的时候，她要付了何等大的代价，她要做一个未婚的怀孕的妈妈，你看人家怎么样指点她。到今天也会啊，有时候参加弟兄姐妹婚礼，哎，一算啊，后来她生的小孩怎么只有几个月啊，哎呀，她必须担负这个羞辱，这个误会，这个毁谤，他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他愿意天父的旨意完成在他的身上。他是有福气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受到何等大的羞辱，甚至他必须冒这个危险，可能失去他跟约瑟之间的婚姻。所以呢，这个天使就向约瑟显现，做梦的时候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害怕，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约瑟也是非常敬虔的人，所以他就娶了玛利亚，要不然玛利亚真的是可能失去他这个婚姻，而且被人指指点点的。你这是他为了顺服神跟基督有份，他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付出一些代价呢？我听过有个姐妹也是很爱主，跟一个男孩子做朋友，好像是个韩国人，两个感情非常的亲密很好，可是神后来呼召就连到这个姐妹，让她对中国大陆有负担。她是在美国生长大的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呢她对大陆福音工厂有很大很大的负担，上帝呼召她回中国去传福音。你说她答应吗？她愿神的旨意成就她的，在她的子女的身上，她接受这样的呼召，她决心回中国大陆去。去中国不是回啊，对不对？他以前没有住过大陆的，这是他对中国这一群人有很大很大的负担，他决定要回去传福音。为了这件事情，这个男朋友就跟他断了关系，分手了，催了，真的催了。他真的是愿意为主的缘故，他就回去。我相信上帝一定恩待这个姐妹的，一定会恩待她的。上帝不亏待人，有时候他叫我们吃点亏，就是为了要顺从他的旨意。你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吗？玛利亚让我们看见了。所以你看，这样耶稣他是一个女人的后裔，未婚的妈妈生下了小孩。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今天有很多未婚的妈妈生下了孩子，可是他们在上帝面前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主耶稣是玛利亚未婚妈妈的孩子，可是在上帝面前非常看重的，神拣选他。这五位女性在这个家谱里面看起来真的是不体面，让人感到羞耻的，可是这一切呢，不会拦阻神来拣选他要拣选的人，来使用他来祝福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告诉各位，上帝对每一个生命的降生都是非常宝贝的，非常有价值的。不管我们的出身怎么有罪，怎么卑贱，人所看不起的，上帝要拣选你，要使用你。上帝爱你，没有任何的出身会拦阻我们基督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我说我们不要怪我们的背景怎么不好，不管红五类黑五类，上帝都爱，所有人上帝都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但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心哦，神要拣选你，要祝福你。只要我们可以因一颗愿意跟基督有份，我们愿意跟他连结，我们愿意在基督的国里有份的话，上帝一定要祝福你，要使用你。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来隔绝的。我们的背景不管多么悲惨，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有罪，上帝仍然宝贝你。你在这里生下来不是偶然的，上帝要拣选你，要使用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你把这五位女性虽然是弱者，把他们列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家谱之中，你尊荣了他们。主啊，虽然世人看是何等不体面，甚至觉得羞耻，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祈求你给我们一颗心，就像这五个女性，她们宝贝，她们要耶稣，她们要基督，她们要跟神国有份，帮助我们这样忠心的来拣选你，即使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主，我们愿意在永世的里面被你纪念。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个人出生，每个生命都是你所宝爱的。在圣诞节，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今天这个新的生命也要诞生在一些还没有接受你的人。主啊，只要他们打开他们的心，愿主你的圣灵就进到他们的心里头，让他们得到个新的生命，生命从此有新的变化。我们谢谢主，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耶稣实在是你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们也应该能分享这大好大喜的信息。我们谢谢主，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